那么二郎神家住在哪儿呢？你要听《西游记》里面这一回故事，玉帝传旨意，刚才也给您说了，命大力鬼王到灌州灌江口请这位二郎神，所以二郎神的住处在灌州灌江口。那么按照《西游记》的说法呢，这个地方属于东胜神州吗？不属于，属于南瞻部州，就中国所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按照小说里面就是大唐盛世，按照四大部洲呢，应该在南瞻部洲，孙悟空住这地方东胜神州，另外一个大洲了，大概到用现代话说中国在亚洲，孙悟空住这地方大概到美洲去了，另外一个洲了。可是二郎神住这个地方灌州灌江口，在中国确有其地，这地方就在四川蜀地，现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改名字叫灌县，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都江堰市，成都附近。现在很多人去四川呢，大概也要看一看所谓的文化遗产地呀。那么这个都江堰闻名遐迩，那么当初正经的灌州灌江口，也就是现在都江堰这个地方的正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为当地老百姓立下功劳，所以当地老百姓呢奉他为神灵，建造庙宇供奉他祭奠他。这个灌州灌江口的正神应该姓李，所以二郎神最正确的来路应该是李二郎，本来就应该姓李，何许人也呢？当初秦昭襄王的时候，秦昭襄王命一个官员，这个人姓李，叫李冰，为蜀郡太守，把守蜀郡。那么李冰就在自己的任上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灌江口这个地方用石头堆出来一个石堆，分江水，让江水分流可以灌溉良田。那么这个石堆呢后人称呼为梨堆，据说在四川有好几处梨堆，最著名的就是现在所谓的都江堰这个地方，几千年以来一直造福于人类。当年这位李冰修造都江堰，为当地老百姓带来太多的福利，良田可以灌溉，而且呢水流得以控制，不会为患。凡是对当地老百姓有功劳的、有功绩的，老百姓都纪念他，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力量。所以当地老百姓就非常崇敬李冰，就把李冰塑造成神像。李冰死后呢，就把李冰的神像供奉在灌州灌江口这个庙里面，封他为神，永永远远保佑这一方水土平安，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所以最正确的灌州灌江口的这位水神就应该是李冰。那么据说当年李冰修造都江堰的时候还有助手，得有人帮助他，不能他一个人完成。那么他的助手里面呢有一位，据说呢是李冰的二儿子，就是所谓的二郎，李二郎。那父子两个人共同完成这个都江堰的工程，当然还要带很多的民工啊，这不能两个人就把活干了，有很多人帮助他。但最重要的领袖人物除了李冰之外，后来传说呢就有这个李冰的二儿子叫李二郎。而且这位李二郎呢年轻喜欢什么？喜欢打猎，平常呢有时候带着朋友出去打猎。所以二郎神到后来再出现的时候，您看刚才我编的这幅赞，左驾鹰右牵犬，身上带呢金弓银弹，弹弓驾鹰牵犬打猎。所以呢这个痕迹大概从李冰的二儿子这个喜欢狩猎的这个习性上延续下来，这是一脉。那么李冰呢 因为治水有功，中国的老百姓呢就喜欢编这样的故事，凡是治水有功的，那么他一定是把水里面的某种妖怪给铲除了，要不然那水怎么那么通顺了呢？所以老百姓就会想象力丰富了，凡是危害一方的这个水，那这水里面一定有蛟龙不服管束，那么一旦能够治水成功，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把水里面这蛟龙给斩杀了。所以呢，传说里面有各种版本啊，说李冰自己下水斩蛟。我也不知道这蜀军太守怎么这么能干。再有一个传说呢，就是喜欢打猎的这位李冰的二儿子下水斩蛟。那总之，李冰父子治理水患，修造水利工程，那么大家伙就编这么故事，甭管是父亲也好，儿子也好，下水把水里面这个危害一方的蛟龙斩杀了，老百姓得以平安，就留下这么个故事。所以最正确的一个来路，灌口的正神水神就是李家啊，李冰父子，那么留下一个二郎的名字。可是后来呢，还有一个来路，这个下水斩蛟的故事到后来呢挪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呢姓赵，叫赵玉。这位赵玉呢是纯粹编造出来的人物，我不能说捏造，反正就不大好听，就是编吧，啊，就是瞎编，编出这么一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应该是隋朝人，据说在当时呢隐居青城山，是个隐士，这位赵玉，而且呢跟青城山的一个道士学习修道，是个道家，隐居青城山不出来做官的，也不知道怎么他这名声呢就传出去了。那隋炀帝呢就派人呢传旨让这位赵玉出来为官辅佐自己，可是赵玉本身是修道之人，是道家，又是隐士，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出来做官。最后隋炀帝传命令，命当地的地方官强行启用，就不许你隐居，不许你修道，必须出来做官，就这么横。最后这赵玉没办法，只得应命，让他干嘛呢？让他去做加州太守，加利福尼亚，不是那个，知道太多也不好，净串。加州太守就是现在的乐山地方，古称加州。做加州太守，乐山这个地方，有朋友喜欢旅游的话，到四川到乐山一定会看看那尊乐山大佛。当初唐朝的和尚修凿这个乐山大佛，就是因为水患，三江交汇之处，这个地方水是特别的湍急，很多船只走到这儿容易翻船，所以唐朝有和尚发愿，就在这个三江交汇之处这座山上面整个凿山为佛像，保佑一方百姓。但是在此之前，这个传说里面说隋朝人，这个隋炀帝就派这个赵玉做加州太守，当时赵玉就听说江面上经常翻船，所以这位赵玉呢勃然大怒，这一定是水中有祸患，所以他直接就想到水中有蛟龙。于是这位赵玉呢亲自带着人下水斩蛟，拿的什么兵刃呢？三尖两刃刀，拿着这个三尖两刃刀，带着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呢记载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我看到的一条，那下水斩蛟，说与其有七人斩蛟，那么就是大概赵玉下水斩蛟的时候带了六个朋友一起下去，和尚赵玉一起一共是七个人，与其有七人斩蛟，或者您断成别的，与其有七人逗号斩蛟，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那就带着七个朋友下水斩蛟。 那么这七个朋友呢，后来的传说里面就变成所谓的梅山七圣。那到《西游记》里面写，您看我刚才编的这幅赞赋，那这一篇赞赋里面说，梅山六将，梅山六将分左右，还有1200名草头仙。那我说的是梅山六将，我按照《西游记》原文里面说。如果您要感兴趣，回去查释德堂本的《西游记》，这是最早版本的《西游记》，这本小说啊，最早的版本，明代的。那释德堂本这个《西游记》里面就写了，到这一回就写杨二郎，所谓这尊二郎神，与梅山六兄弟共七人下界收妖。所以《西游记》里面是按照梅家六将再加上一位二郎神合在一起叫梅山七圣。可是有些传说里面说二郎神是单独一个，梅山七圣是另外一组七个人，这个各种版本那我们不做考据之学了，因为传说非常的庞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我都给您罗列这儿，您愿意选择哪个选择哪个。但是我说《西游记》，我就按照《西游记》里面的意思，梅山六兄弟加上二郎神谓之梅山七圣。那么当初这位赵玉带着自己的朋友下水斩了蛟龙，那么造福一方百姓，后人呢就把这位赵玉，他也在四川，也是治水有功，于是呢就把这位赵玉封为神明，而且封王爵，一直到了宋代的时候还给他加封很多的封号，清源妙道真君。因为宋朝的皇帝好道教，崇道，而且呢再加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宋朝的皇帝姓赵，所以为什么要捧出这么一位赵玉来，我估计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啊，一定是赵家的皇帝要给自己树立一个本家的神明，所以特别捧这位赵二郎，就把这位二郎神那放到了赵玉头上，这就是所谓的赵二郎。宋徽宗给他加封真君，各种名号，最著名的就是清源妙道真君，敕封他昭惠灵显王，说的都是这位赵二郎。那么这是道家的名号。那么这位赵玉要让我说，应该就是宋朝皇帝捧出来的这名，就是现在都懂这个，就是大家创造一个什么新闻啊，或者是制造一个什么效果，叫炒作，现在很常见。那么宋代的皇帝又好道又姓赵，大概呢炒作出来这么一位姓赵的神明，封为二郎神，二郎神赵玉。如果他真存在，历史上应该有记录，虽然他原本是隐士，但是最后是奉了隋炀帝的命令出任嘉州太守，镇守一方地方官员，在史书上面一点痕迹都找不到，就正史上面你绝找不到哪位叫赵玉，隋唐年间那镇守嘉州镇守四川的这个官员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这个名字，查不出来，史无记载。所以让我说呢，这位赵二郎是纯粹虚构的一个人物。那么这是道教里面信奉的这么一位赵二郎，到后来编杂剧《西游记》的时候提到二郎神都是这位赵二郎赵玉。比如说杂剧里面有二郎神建设锁魔镜，那这个您上网可以搜到原本的那个剧本里面提到的清源妙道真君呢，昭惠灵显王啊，二郎神呢，都是这位赵玉赵二郎。那么这个大概是最著名的两个了，一个是李二郎，一个是赵二郎。那么再有呢就是这杨二郎，这位杨二郎是《西游记》里面提到的，姓杨。那么他呢也有一个来路，他的父亲姓杨，叫杨天佑，那是一位书生秀才。那么在读书的时候，上天有一位天女看上这位秀才了， 杨天佑。这位天女呢也是神仙，而且呢身份不低，是玉帝的妹妹。你说这个天庭之上啊也挺浪漫的，天庭之上的女子大概都孤单寂寞，什么什么七仙女啊都是这路故事。您看吧，那您别以为神仙多好，那大概这女神仙特别的痛苦，在天庭上闲着没事老往下看，看看哪有那个容貌秀丽的读书人能让我以身相许，所以老有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那么当初玉帝的妹妹就看上这位读书人杨天佑了，私自下界私凡下界跟着杨天佑婚配，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然后呢就给这杨天佑生了这么几个子女。我得说几个，我不能准确说，因为呢记载里面说，传说里面说二郎神，就所谓的这位杨二郎，就是杨天佑与玉帝之妹生下来的二儿子，所以叫二郎。另外呢还有个女儿叫三娘，杨三娘。那么既然有二郎有三娘，那应该有个老大，但是记载里都没说。记载里面说杨天佑和玉帝的妹妹呢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就叫二郎，女儿就叫三娘，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排的，所以我也不敢说了，就一定是两个子女或者三个子女，我就不准确说了，我就说几个，您自己猜去吧。啊，也许这三娘后的还有四娘、五郎，那七郎八虎一大串，那也没准儿。但是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二郎和三娘。那么这二郎学道，练习本领，这三娘后来有个大故事。那么当初玉帝的妹妹和杨天佑结婚还生下子女，玉帝知道之后勃然大怒，我自己的妹妹私自私凡下界跟下界的读书人私混一处还有了子女了，这成何体统，与天家脸面有碍，所以玉帝传旨把自己的妹妹镇压在桃山，不是烂桃山啊，烂桃山是孙悟空吃桃的地方，就叫桃山，桃子的桃，把这桃山抬起来，把自己的妹妹就压在这桃山之下。然后这杨二郎拿一把大斧咔嚓把桃山劈开，把自己的母亲救出来，所以杨二郎劈山救母。所以刚才您要听我这篇赞赋，最后说那身背后的大旗迎风展，朗朗的言辞写在上边，这旗子上写什么呢？昔日桃山曾救母，说的就是这个典故，当初杨二郎桃山救母。那么劈完了这桃山把自己的母亲救出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呢杨二郎的妹妹叫三娘，长大成人以后，这个女承母业，这个良好的遗传基因呢都传到这三娘身上了，所以母亲什么样女儿就什么样，所以这位三娘呢也私凡下界看见一个书生，哎呀长得真好看，那又这么的沉稳又这么的秀气，那一看就有学问，所以这三娘呢也耐不住寂寞了，跑下来了，私自私凡下界。这位书生呢姓刘，有的故事里面写叫刘向等等，不管他，那一位姓刘的书生跟这位三娘结合一处，两个人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啊，又生活了这么一段时间，又给生下孩子来了，生下这孩子叫沉香，这是一家子，所以这故事上下集。到后来玉帝又听说了，好，于是呢把这个 三娘又给镇压了，把华山提了起来，把三娘压在华山之下。好在这个三娘有个好儿子叫沉香，也练了一身本领，也弄一把大斧子，咔嚓把华山又给劈了，把自己母亲救出来了。而且当初劈山救母的时候，他的这位舅舅亲娘舅就是杨二郎还出来拦阻，奉玉帝之旨到这儿拦阻沉香。那沉香当时指着杨二郎的鼻子质问他，当初你也劈山救母，现在怎么就不允许我劈山救母呢？问的杨二郎哑口无言。最后沉香劈山救母，这是一个大故事，分上下集。两辈人一个共同的故事结构，这很好玩。这你说古代的民间故事多有趣儿，但是后人大部分知道的都是后半截，就是下集这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戏曲里面叫宝莲灯，诸位喜欢看戏的都熟悉。前半截杨二郎在桃山劈山救母的故事现在很少人知道了。那么西游记里面提到的这位，那二郎姓杨，不提名字，就叫杨二郎，大概用的就是这个来路。那而且呢，这位杨二郎跟玉帝有亲戚关系，观世音菩萨举荐的时候就告诉了您有个好外甥灌州灌江口，玉帝恍然大悟，我把他给忘了，所以他跟玉帝呢是外甥。那么如果看我自己查到资料里面，唐朝人有个人叫段成式，写了本笔记小说叫《酉阳杂俎》，里面很多神奇诡异的事情。那么这个《酉阳杂俎》里面就记载了一条，说西王母姓杨，而且姓杨的名回，有名有姓，完完整整。所以将来您哪位到旅游景点玩，看见西王母的神像了，你就可以叫哎杨回，他就叫杨回。那么既然西王母姓杨，后来传说里面这位二郎神杨二郎也姓杨，大概他和天庭当中这点亲戚关系大概就是从这儿联系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渊源。但是叫杨戬这太可笑了，这是完全的误解。